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在家接待客人，就是待客的好处。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呢，好像尤其是城市里面啊，在家待客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
是的，
因为今天这个时代，酒店啊、餐饮啊这些行业都比较方便。
对，
像在家待客，因为很多麻烦嘛，你要买菜啊，你要打扫啊、清洁啊，都很麻烦。远到的客人或者是要接待的身边的客人，安排到酒店里去住，或者是安排在外面餐馆里面去吃饭，这都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可能有时候也不用花特别多的钱，对吧？就能够去解决了。所以我也发现好像现在一般在家里待客情况越来越少了。
是的，越来越少。如果是接到邀请，是到别人家去吃饭，那我们还是感到很荣幸的，因为觉得那个是最高礼遇。是一般现在像你说的餐饮业很多了嘛，选择也很多，
对，
就是各样的菜式都很丰富给我们选择哦。但是正因为这些都成为日常以后呢，反而在家待客呢就显得特尊贵了，特重视这个客人了。所以如果我们被邀请到去某某家里面去吃顿饭，那是感觉很不一样的，就很被尊重，很被厚待那样的。
哎，这一点其实我还没有想到。杨丽你这么说我就意识到，曾经有一次有一个远方而来的一个朋友，在他还没有来之前，他跟我说他什么时候要来到这里。我说好啊，你来了以后你就住我家里就好了。他当时听了就愣了一下，然后马上就特别感动地说，哎呀，有你这句话就好了，不用住你家了，我知道住你家里面会很麻烦，我住酒店就好了，但是你这句话我记住了。
是，他会觉得很贴心。
实际上我是随随便便说了一句，随便说了一句，因为我当时就说你要是来一个人的话，那你就随便来我家住就好了。他就听进去了，他觉得我这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一个表达。
是的，
其实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后来的反应让我觉得我让他来我家住，怎么感觉好像是
特热情的，
特别热情，不一样的一个接待呢。
是，特别是你说到邀请远方的客人来自己家住，这就更少见了。现在很多人都说，哎，我宁肯在我家附近的某酒店，我给你付了这个房费，你住那儿，然后我每天去带你去哪儿玩啊，去哪儿吃啊，这样都比接待客人到自己家里住要轻松啊。
对，
因为接待客人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是
而不是说像以前啊，什么物质条件都很匮乏，哎呀，随随便便架个床就在那个、大厅里面或者什么你能邀请别人来，你肯定要做一些准备
的，
而且每个细节你都要想到客人的这个特点呐、
没错，
还有这个时间呐、我们怎么样使用这个就餐和洗澡休息的时间呢、你都要相应调整才能够招待客人的。
对，
所以确实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
那我觉得在家待客，其实你说除了就是我们提到你需要打扫啊、安排啊、买菜做饭啊、然后考虑到这个客人的他种种的需要，这的确是给我们带来一些比如说精力上、体力上或者是时间上的一些消耗吧。
对，
但是你在家里待客，其实如果你真的是跟对方需要说我们有很多要聊的， 或者说我们彼此敞开，让我们的关系能够更加拉近的，确实是在家里待客会更好。
是在家里待客呢会比较放松、啊、
对
因为你去餐厅肯定是你坐哪张桌子你肯定就不离开那里的，就在那坐几个小时，
是，
但是在家里不一样，你可以在客厅走动走动啊，就是跟客人介绍一下你周边的环境啊，家里的情况啊，有一些客人对你的装修或者设施有兴趣，你也要解释一下，那这就很放松，我感觉就不是说哎一碰面就坐在那桌子上没离开几个小时然后就散了、然后你在家里还可以延伸很多的话题，
没错
啊，对，
是、我记得前两年教会的姐妹啊、刚好就是我们在同一个小区嘛、所以基本上那两个姐妹在的那几年当中、我们几乎每一年的圣诞节、或者是春节前后我们都会聚在一起、要么就是聚在我们家，要么就在其中的一家、我们会聚在一起、其实大家吃的东西都是非常随便简单的，比如说就是打个火锅，实际上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可能谁接待谁就花一点钱而已、但是我们每次聚在一起我们就真的不是说只是在那里吃吃饭而已，
对呀、
更多的是我们很长时间我们在一起聊天、比如说我们的聚在一起是从中午开始的，
对，
但一般我们都会聊到下午
啊，是
甚至聊到晚上，哎，就会发现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男人聊男人喜欢的话题、女人聊女人喜欢的话题，就是那种感觉，就觉得大家彼此会更多的去了解对方，比如说过往的经历啊，
对，
对方的现状啊，
对 对, 对，
现在对方他所需要的一些支持啊，
对，
等等这些、甚至三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你看当时我们只是三个姐妹，我们在一个教会认识、我们各自的先生都是互不认识的，
哦，
但是这样子一个聚会，男人们也认识了、关系也拉近了，
是的，
三个家庭的关系也近了，
没错，
对、这就是一个在家待客非常好的好处，
是因为他就不会说局限于这个吃的环境了、那会更放松的聊自己的过去啊，或者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啊，大家拿出来探讨啊，就觉得这个环境更安全，
是，
就大家可以愿意拿这些东西出来聊，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得着还是很多的，在家里面接待客人。
对、我就听了很多出国上学的一些留学生啊、他们回来就说他们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当地的基督徒、他们一到逢年过节，比如说特别是过圣诞节、他们都会请这些留学生到家里去吃饭、甚至有的当地的基督徒他们是常年对华人学生开放、比如说一到周末
他们开放家庭，
对，开放家庭、请这个华人学生到家里来吃饭、那些华人学生就觉得很不一样，
对，
因为他们在国内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正式的，
是，
你像我们中国人都挺含蓄的、
是，
如果跟你不熟、很少说
请你到家里来、
对、我要请你到家里来，但是他们就是真正的是把陌生人请到家里、
对，
请你吃饭跟你聊天、所以他们这个举动，华人学生首先就感受到他们的那种爱，那种坦诚、
关怀，
那种关怀、对，
是，
他们就很受感动，
是的，
所以很多我听到的很多人做见证，就是他们从国外留学回来以后、他们都成为基督徒嘛，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到这些人家里面去吃饭，
对，
开始了解到这个信仰，
对，
慢慢的当然是先认识人开始，认识这些人，然后从这些人开始了解到这个信仰，然后他们就接受了这个信仰，就感觉这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是，而且你有没有发觉我们不是还有周间小组吗、除了主日我们聚在一起，那我们周间的话呢，我们小组的人也会聚在一起，那我们的组长就会开放他们的家庭给我们备好茶水啊，或者有时候有一些小糖果小点心啊，这样子、然后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呢，我们就会更加融洽，就是更加有这种彼此互相关心彼此建立的心呢、就是那个家的感觉啊就更浓厚了，
是
啊，所以我觉得家庭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暖给人以这个安全的一个地方，
是
的，拿来接待朋友主内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亲人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没错、 我就记得曾经我的公公婆婆在这里的时候，有一次我就请我们团契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来我们家。那次来我们家当然目的是很明确了，就是希望向我的公公婆婆传福音嘛。对，然后因为我家实在是挺远的，现在坐车其实都不是特别的方便，出了地铁还要走很远嘛。在那个时候更加不方便。但是他们就大老远的从各个地方来到我们家。虽然那一天在我们家我们的准备是非常简单，就是当时我的家公特别勤快的，他去买了菜，
做饺子，
对，做饺子。我的家公准备的那些饺子馅儿，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就一起来包饺子，就是这个包饺子的活动大家是一起完成的，然后一起煮饺子一起吃。虽然吃的东西很简单，但是那一天我们大家仍然是很开心，
是
在一起，就是吃完饭以后聚在我们家客厅里面，大家就唱诗歌，去聊天，做见证分享，然后他们很热情的传福音，很热切的弟兄姊妹就跟我的公公婆婆去分享这个福音，然后带他们觉知，所以那一幕我直到今天我仍然历历在目。我感觉那种场面那种氛围大家之间都没有什么距离，
是
而且都特别敞开，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传福音也特别容易。
没错，因为你们共同参与了一件事情，这会比坐下来干巴巴就开始讲要好得多。
你看我们在圣经里面啊，也会提到作为基督徒应该接待远方来的客人，接待远人，可能一不小心就接待了天使，
没错，
对吧？
没错，
对，就像亚伯拉罕他曾经接待其实就是接待神了，虽然讲的是三个人嘛，那今天的解经家就认为他接待就是神嘛。而且他当时接待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认出那就是神呢，
没错，
他只是看到远方来的客人，
对，
就马上都没有打探别人是什么情况，什么来历，就直接让他的妻子，让他的家人，让他的仆人就去宰牛杀羊的，
对，
很好客的去接待这些远方来的客人。
是，
所以我觉得圣经其实是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让我们也应该去效法，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人们已经不愿意在家里面去招待客人的时候，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接待我们自己主内的家人开始？
没错，
然后接待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开始，甚至接待邻居开始，我们去做这样一件非常有意义而且是非常有益处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借这个话题呢，就是也让我们大家透过这个在家待客这件事情，好好去想一下，我有没有可能用这种方式把福音传开呢？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聊到这。那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你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山高，比海深。